好，谢谢周弟兄主持。好，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再一次来一起学习神的话语。我们开始前我们做一个祷告，把时间交给神。好，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无限的恩典，我们也感谢你的怜悯，我们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也感谢你赐下圣灵保惠师。我们就求主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真实对神的话语有更加的渴慕，也让你的话语进到我们的心中。求主祝福以下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出埃及记。那我们在埃及的旷野已经走了很长很长时间了，我们一直在学习十诫的内容我们大概用了已经快一年的时间，每个月一次的学习，终于把十诫完全的学完了。那我们讲到十诫是神直接颁布给以色列人的诫命，是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在旷野的时候，神在西奈山上直接向以色列人讲话，然后呢神后来亲自用手指写在石板上，赐下了十诫。那我们讲十诫呢，是所有摩西律法的总纲，是一切律例和典章的一个总原则。十诫分为两部分，头四诫是讲人和神的关系，如何敬拜神，如何做祭祀的国度，后边的六条是讲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做圣洁的子民，做处理人和人之间的这种关系的部分。我们前面的四条发展出来的细则叫律例部分，就是如何敬拜神的，后边的六条发展出来的部分细则部分我们叫典章，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要逐渐的进入这典章的部分，因为十诫总原则部分我们已经讲完了。那我们知道摩西律法是摩西记录下来的，神通过摩西颁布给以色列人。那这个时间大概是什么时候呢？应该大概是3200多年以前摩西记录下来的律法。那距离今天已经这么长的时间，我们知道摩西的律法是在旧约时候神和以色列人立的约。那我们今天还花这么长的时间来学习旧约时候的这些律法，到底有没有价值？我以前听过一些弟兄姊妹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旧约已经过时了，不需要学了，因为有新约已经取代了，我们只要学习新约就可以了。我盼望弟兄姊妹不要有这种的观点，这个是不准确的。我们知道神通过摩西赐下了十诫，然后后面发展详细的有典章和律例的部分。另外呢，我们也知道旧约和新约。那我现在要花一点时间有几个概念澄清一下旧约和新约。我们如果从书卷的角度来看，我们拿的一本圣经分为两部分，我们一部分叫旧约，一部分叫新约。那这个是根据书卷来划分的，旧约都是指在耶稣基督诞生以前完成的书卷，这部分叫做旧约。那耶稣基督诞生以后写成的书卷叫新约，这完全是从书卷的角度来划分。那我们平时讲的旧约和新约，如果你从约本身这个角度来讲，旧约指的是什么呢？我们从这约的本身来讲，旧约是指神和以色列人之间立的一个合约。那这个合约是在西奈山颁布律法以后，神让摩西把律法交给以色列人，然后呢立了一个约。那这个约是关于摩西律法的约，是神和以色列人立的约。那约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就是说当以色列人遵守摩西律法的时候，神就祝福他们，保守他们。当以色列人如果违背摩西律法的时候，神就会咒诅惩罚他们。这是旧约的主要内容，就是说关于摩西律法的，神和以色列人立了一个约，他们遵守就受祝福，违背就受咒诅，这是我们所谓的旧约。那新约是什么？新约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用他自己宝血所完成的约，是和天下所有人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所立的约。那这个约我们叫新约，他的宝血所立的约。 我们经常讲旧约已经被新约取代了，应该讲的是合约这个取代关系或者是替代关系。摩西律法没有变，但是呢，神和以色列人立的关于摩西律法的约被耶稣基督宝血所立的约替换了，这个是约的替换。但是呢，从来没有废弃旧约的核心内容摩西律法，这是我们要澄清的一个概念，就是合约被取代了，但合约的内容没有被废除。所以耶稣基督来说，我来不是要废除律法，而是要成全律法，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可废去，直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也不会废去。所以这概念要清楚，就是说新约取代旧约仅仅是从合约这个角度，约本身的内容没有被取代，而是耶稣基督来他更新和提升了约的内容，这是一个从立约合约的角度来讲。那还有一个概念跟大家讲，就是一个旧约时代和新约时代的问题。那旧约时代是指在执行神和以色列人执行这个旧约的时间，新约就是从新约时候开始。那这个时代划分呢，是什么？从什么时候呢？是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那一刻开始。耶稣基督说成了，新约才立完成。耶稣基督在地上生活这段时间，其实那个还是属于旧约时代，所以当时的以色列人犹太人都还在遵守摩西律法的这个约的关系，旧约的关系。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那一刻说成了，那个时候新约才立完，才完成。从那个时刻开始，我们进入了新约时代。所以这个有几个概念，关于旧约和新约啊，盼望弟兄姊妹们不要把它混到一起。所以当你听到说旧约不用读了，已经被新约取代了，那个仅仅是从合约这个本身角度，并不是合约内容，就是摩西律法的部分被取代了，这个是啊我们要谨慎的。因为我们讲圣经是神的话语，圣经包括书卷的旧约和新约部分是完整的一个整体，我们不能把它割裂开来，所以我们要花时间来学习旧约部分。那对旧约部分的理解能够帮助你更好的理解新约的内容，所以我们要把它当成一个整体来看，不能割裂。这是在进入典章之前，我们和弟兄姊妹分享几个这个概念的澄清。那我们学习典章的时候呢，我想要本着以下几个原则，因为毕竟是3000多年以前所立的约，那内容摩西律法的内容呢，可能和现在距离比较远。那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本着以下三个角度、三个原则来学习。第一个，从知识的角度来学习。我们在无论将来你和别人分享，或者是在主日学，或者是让你自己对神了解的时候，不能含糊其辞、模棱两可。对神旧约在律法中究竟是怎么说的，你要有个清晰的认识。这是从知识的角度，仅仅要了解究竟在讲什么。那是从神学的角度来看呢，所有的摩西律法都从不同的角度彰显神的属性。那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就看这些律法都从哪些个角度来让我们对神的属性更加的清楚，这样子也增加我们、坚固我们对神的信心。这是从神学的角度。另外呢，我们知道神的律法是超越时空的，很多律法都是超越时空的。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跳出历史和文化的背景，把当时摩西律法中的一些精义能够应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怎么样和新约能够结合起来看。所以这是我们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来学习摩西律法。那我们今天就开始典章部分。典章部分列在出埃及记的部分大概有以下几个五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奴仆条例、商人条例、财产条例、道德条例和公休条例。那我们今天开始就看第一个关于奴仆条例的内容。奴仆条例内容在出埃及记中记载在21章2到11节。那在进入之前，我选了几张图片，非常漂亮的耳环，有很多弟兄姊妹，弟兄少了，还也有个很少了，有很多姊妹都有打了这个耳洞。然后为什么呢？为了戴上漂亮的耳环，让你更加的美丽。这是非常普遍的，很多人，而且有很多人不打了，不止一个耳洞，要打好几个。那当我们在佩戴耳环让自己变得更美的时候，那你有没有想在历史上打耳洞还有另外一个含义？ 那今天我们看完这段经文之后呢，你就会明白达尔农在历史上还有另外的一个意义在那里边。奴仆条例呢，我们分成两点，一个是关于男奴的男性奴仆的条例，然后还有一个关于女性奴仆的条例。最终呢，我们看一下我们怎样把神律法中的内容应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那第一点，我们先看一看关于男性奴仆条例的规定。这个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的21:2-6，经文这样说：你若买希伯来人做奴仆，这首先是希伯来人，不是外邦的，就是希伯来人，就是以色列犹太人，他必服侍你6年，到第7年他可以自由白白的出去。他若孤身来，就可以孤身出去，他若有妻，他的妻就可以同他出去。他主人若给他妻子，妻子给他生了儿子或女儿，妻子和女儿要归主人，他要独自出去。倘或奴仆明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不愿意自由出去，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要带着他到门前，靠着门框，用锥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的服侍主人。这是关于男性奴仆的经文。那么通过这段经文，我们能看到一部分。另外呢，在其他的书卷当中还记载或者补充了关于男性奴仆的一个条例。我们再看一下相关内容，是在《申命记》15:13-15。那《申命》是15:13-15这样说：你任他自由出去的时候，不可使他空手而去，要从你的羊群、禾场、酒榨之中多多的给他。耶和华神，耶和华你的神怎样赐福于你，你也要照样给他。你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的神将你救赎，因此我今日吩咐你这件事。所以我们通过这两段经文介绍一起，总结一下男性奴仆的一个条例。第一个，希伯来人被卖做奴仆，他服侍是有期限的，只服侍主人6年时间，到第7年一开始他就可以自由的离开。而且呢，不仅仅自由的走，主人还要给他很多的东西，从牛群、羊群，甚至是谷物，还有酒、葡萄酒中要给他很多。没有具体的标准，神怎样恩待主人，主人也要怎样恩待这个将要离开的奴仆。所以你看到神在这里边有多大的恩典。神制定了整套的摩西律法，如果以色列人完全的按照摩西律法去做的话，在以色列人当中应该不会出现有穷人出现。可是呢，因为以色列人不遵守神的律法，还是会有一些穷人的贫困人口出现。即使这样，神仍然给这些贫困的人口有怜悯，有重新开始的机会，就是他允许把自己卖作奴仆到主人家里边。即使这样子，不会让你终生为奴仆，你只为主人工作6年，第7年一开始你就自由离开。看到，这是神的恩典，既给你让你找到钱能够解决困难的机会，同时呢也不会让你终生为做奴仆，只让工作6年。这个和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如果这个希伯来人在之前被卖之前，或自己卖自己之前就已经有了妻子，那这个介绍不详细，那有可能他和他的妻子同样住在主人家里边，他服侍主人，也有可能两个人同时被卖，但这种情况没有记载。但是当他离开的时候，他和他的妻子儿女都可以一同离开，不会受到影响，这是他之前有妻子的。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当这个希伯来男人他以前是个单身，被卖给这个希伯来的主人，在这个服侍当中，希伯来的主人赐给他一个妻子。那么这里边呢，这个妻子大概率是外邦的女奴，因为如果是希伯来的女奴，她是不可以随便把她赐给别人的，因为她也是有人权的，她是说要离开的，到期限要离开的，所以大概率是外邦的一个女奴，她可以赐给这个男奴。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她生了儿女， 那就是在服侍六年。但是这种情况下，当这个男奴服侍了六年离开的时候，他的妻子赐给他的妻子和儿女是不可以离开的，仍然归奴这个主人所有。那你会不会觉得这种情况很残忍呢？让这个男奴妻离子散。但是你要想到，当这个男奴卖自己或者被卖给主人的时候，他已经一无所有了。正常情况下，他是没有办法娶到妻子的。在他服侍的过程中，男的这个主人，这个希伯来主人给他恩典，赐给他一个妻子。在他接受这个妻子之前，他是清清楚楚知道这个条例的。那他要做一个选择，他是要接受这个妻子，将来走的时候离开妻子和儿女在这儿，还是说宁愿不要这个妻子，就是在这儿工作六年自由离开，没有后边的这个问题。这是他自己清清楚楚知道的，所以他要做一个决定。他如果愿意自己还是一个人，就是工作六年，那当然他就没有和这些问题。但是一旦接受了主人的恩典，那他就要知道后边要有后果的。所以呢，这个是他要自己做决定的，并不是强迫的。这个事情是主人给他恩典，当他在主人家里的时候，他就一直享有这个恩典。那还有一点，如果奴隶这个奴仆他自己不愿意离开主人，六年期满了，正常时间他要离开，可是呢，他因为爱自己的妻子、爱自己的儿女、爱这个主人，不愿意离开了，这时候呢，他可以做出另外一个选择，就是他来到审判官的面前，然后靠着门在他的耳朵上打洞，这样子呢，他就终身服侍主人，他也没有必要和自己的妻子儿女分开了。这个就是打耳洞的另外一个含义，他愿意终身的服侍这个主人，在家里做奴仆做一辈子。那你还要不要打耳洞呢？当然可以了，因为这个是和旧约以色列人的律法，和你没有关系了。今天的这个已经不受这个限制，那你仍然可以打耳洞，做一个这个多戴一些美丽的耳环，让你变得更漂亮，这是毫无疑问的，完全可以做。但是在历史上，它的另外一个含义就是说，在耳朵上做了一个记号，你愿意终身的服侍主人，这是他一个选择。那么我们通过这个男性奴仆的条例，我们也看到神的怜悯和恩典。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男性的奴仆，他开始的时候是为了因为贫困的原因，把自己卖为奴仆，失去了自由。后来，他是因为爱，把自己变成奴仆，愿意来服侍主人。开始的时候是因为钱的原因把自己卖为奴仆，失去了自由，后来是因为爱，不仅爱自己的妻子儿女，还爱主人，他宁愿放弃自己的自由，愿意在主人家里一直享受主人的恩典。这是由被迫变成了因为爱。所以这个男奴条例被放在典章的第一条，就是他虽然愿意为奴，但是是因为爱的缘故，为了爱的缘故，他愿意终身的服侍主人，而不是原来被迫的。开始的时候是因为迫于生活无奈，他把自己变为奴仆，为了自由，为了这个钱，后来完全颠倒过来。所以我们看到神的恩典和怜悯让这个人改变，他愿意来放弃自己的自由，然后呢在主人家里终身服侍，是因为爱的缘故。不仅如此，那你说他这个终身为奴是不是就是过得很苦呢？不是这样子的。神的律法在利未记25:39-43还有额外的规定。39节说，你的兄弟若在你那里逐渐贫穷，将自己卖给你，不可叫他像奴仆服侍你，你要在他那里像雇工和寄居的一样服侍你，直到喜年。像雇工和寄居的一样服侍你，直到喜年。到了喜年，他和他的儿女都要离开，一同出去回到本家，到他祖宗的地业那里去，因为他是他们是我的仆人，是我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不可卖为奴仆，也不可严严的管辖他，只要你敬畏神。这个我给起个名字叫做喜年大重启。按照神的律法规定，以色列 以色列人每七年有一个安息年，就是六年你要工作种地，然后第七年叫安息年，是不可以种地的，你只能是自己去到外面吃这个地自己长出来的庄稼，树上自己结的果子你可以吃，但是你不可以耕种，这个叫做喜年，不是安息年。美国有休耕制度，基本上也是从这儿来的，土地也要休息，人需要休息，土地也需要休息。那我们知道这个在加州的州立大学系统里边有一个叫做 sabbatical， 叫做我们叫做这个汉语这个没有合适的译法，因为中国没有这个制度，就是有薪休假或者叫学术休假，安息休假。安息休假是在教会中有会，但是在社会上学校里是没有的，中国这个体系。这个是从哪里来的？就是从圣经来的。当我们的做老师在学校里边工作满六年，你可以去向学校申请有一个学期的带薪休假，当然你要做一些科研，做一些开发课程，做一些和学术相关的，但是这个根源是从这儿来的，叫安息年，每六年有一个安息年。还有一个，每七个安息年，也就是七七四十九年，第五十年叫做喜年。所以以色列每五十年有一个喜年，在喜年的时候，按照神规定的这个律法，所有的奴仆都要释放。就是说，你哪怕你刚刚买的奴仆，跟你工作了一年，六年那个制度就已经被取代了。工作一年两年，只要到了喜年，所有的奴仆要有自由，让他们自由离开。然后所有欠的债务全免除，你不能再要了，就是全部免除。你购买了别人的房屋土地，要完全的无偿的归还，所以叫做重启。你看到神的恩典，就说当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可能会出现一些贫困，又无论是何原因，但是当喜年来到，所有的都要从头开始，就是给人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让人一直有盼望。当你有问题有困难的时候，你要盼望，哦，喜年赶紧到来，我就可以从头开始，叫做大重启，我们都是 reset。 所以你看到神的恩典，即使在这个奴仆条例里边，到了喜年全部都可以自由，完全自由，不需要付赎价的，就是要自由，债务不用还了。所以这是神的恩典。这是男性的奴仆条例，女性的奴仆条例呢稍有不同。我们看一下，如果单纯的看出埃及记的七章到十一节，特别容易引起一些误解，所以我们要把其他的经文要结合起来看，放到一起，才能对女性奴仆的条例有一个清晰的理解。那这个在出埃及记中的记载是七到十一节，二十一章七到十一节，人若卖女儿做婢女，婢女不可像男仆那样出去。如果你单独这一句话，特别容易哦，那个女性的奴仆不到六年不可以自由走的。其实这个后边是不一样的记载。那第八节讲，主人选定他归自己，若不喜欢他，就要洗他赎身。主人既然用诡诈待他，他就没有权柄卖给外邦人。然后主人若选定他给自己的儿子，就当待他如同女儿。若另娶一个，那女子的吃食、衣服并好合的事仍不可减少。若不向她行这三样，她就可以不用钱赎，白白的出去。单看这几节经文，对于整个女性奴仆的条例是不会有个完整的理解。那我们把后边的申命记的内容也放在一起，然后我们再来综合一下，看看女性奴仆的条例是怎么样规定的。也是刚才我们读了一点点，那申命记十五章十二到十八节这样说：你兄弟当中有一个，若有一个希伯来男人或希伯来女人被卖给你，这包括男性和包括女性都包括在内的，服侍你六年，到第七年就要任他自由出去，包括男性和女性。你任他自由的时候，不可使他空手而去。刚才这段经文我们看过了，要从羊群、禾场、酒榨中多多的给他。耶和华你的神怎样赐福于你，你也要照样给他。你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的神将你救赎，因此我今日吩咐你这件事。刚才这段我们看下面，他若对你说我不愿意离开你，是因为爱你和你家里，并且你在你家里很好，这个是男性的这个指的男性。然后呢，你就要拿锥子将他的耳朵在门上刺透，使他永远做你的奴仆。你带婢女也要这样，就说男性奴仆和女性奴仆是一样的，服侍六年 你要自由离开，可以自由离开。如果你愿意留下来，满六年也是在耳朵上打洞，你就终生的服侍主人，是因为你认为这个主人非常好，你爱他，愿意终生的服侍主人，你就可以在耳朵上打洞。所以这个是带婢女也是一样，同样的条例。你认他，这是指这个女性的自由出去的时候，不可做不可以为男士，因为他服侍你了六年，比故宫的工价多加了一倍，耶和华你的神就比在你所做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所以女性离开的时候也一样，要给很多的东西，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把这两段经文综合到一起，我们看一下女性奴仆的条例。首先第一点，就是普通的奴婢，普通的和像男性一样的，那这个就完全和男性奴仆是一样的，服侍六年，在第七年的时候你自由离开，而且呢要主人要给你很多的财物，包括牲畜、衣物，包括就是谷物，甚至其他东西，要丰丰富富的离开，不是空空的离开。那第二种情况是主人把女奴收为自己的妾室，这个是在记载在埃及记的这个出埃及记的那段经文。当主人若把她留给自己，那这个在原文当中是指留给自己做妾室的用来的，就是在购买女性奴仆的时候，这个合约就应该是写得很清楚，他买不是和普通的那个六年离开那种一样的，这个呢买的时候就知道要做妾室的，而且在购买这个价值当中是包括聘礼在里面的，这是很多当时的文献和解经那个著作都已经提到了。他买的时候就是目的非常明确，要留给自己做妾室，然后包括聘礼在里面。那这种情况下，如果后来不喜欢了，他要允许人家赎身，就是你把聘礼还过来，或是用一定的赎价可以把它再赎走，不能再转卖了，不能转卖了。所以和外邦奴隶是不一样的，这是一种情况，主人把他留给自己做妾室。还有一种情况是在购买的时候是不是为自己，是为了自己的儿子做妻子或者是做妾室。这种情况下，这个女性奴仆的地位就已经提升了，不仅仅是这个奴仆了，而是要像他对待女儿一样。那原来是奴仆，你购买过来要为自己的儿子做妻子或做妾室，是不是当女儿一样对待了？你的身份完全是不一样的。如果后来这个儿子再娶了一个妻子和他并列的话，那他所有的衣食住行一样不可缺少，如果在哪一方面任何有一样亏待他的话，他就自由离开，不用赎价的，自由离开。所以你看到这个女性的这个有三种不同的情况，普通的就和男性一模一样，六年自由离开，如果是为自己做妾室的话，那他不满意，他要对方要付赎价，如果是给儿子做妻子或者是做妾室的话，当他有任何一样亏待的话，就可以自由离开，不用付任何的这个赎金。这是女性的一个奴仆的条例。那在奴仆条例之外还有一项规定，就是如果你做主人的虐待奴仆是很危险的，因为你刚刚买了，你如果虐待他，你就把他打伤了，就要放他离开。所以在出埃及，在这个21章，出埃及的21章26到27节有额外的规定，人，这是指这个主人，若打坏了他的奴仆或婢女的一只眼，就要因为他的眼放他得以自由。如果你把奴仆的这个眼睛一只打坏了，自由离开，不用付任何赎价。若打掉他奴仆的一颗牙，要因为他的一颗牙放他自由。这些规定就是为了避免做这个主人的虐待奴仆，你不能随便打他，你打伤了就要他放他自由的，你白花钱了。所以呢，通过所有的条例放在一起，你看到神对于即使是作为一个奴仆，他也是非常有恩典和怜悯的，要给好的生活条件，不能虐待他，要像他像雇来的工人一样，就像你今天上班一样的，老板不能虐待你的。所以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把律法颁布的非常完善，以色列人有没有遵守呢？非常遗憾的是他们没有遵守，在圣经中大量的记载了以色列人违背神律法，即使这个奴仆条例他们也没有好好遵守。我就举一段经文， 在耶利米书，先知耶利米书中有一段经文是这样说的，34章13到17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将你们的列祖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他们与他们立约说，你的一个希伯来弟兄若卖给你，服侍你6年，到第7年就要任他们自由出去，只是你们列祖不听从我，也不侧耳而听，就是他根本不听神的话，神早就把这些规定都清清楚楚地交给他们，他们就是不听，所以没有按照这个6年之后让他自由离开，这是指这个指责以色列的这个列祖。那我们知道耶利米他服侍的年代是在公元前大概600年左右，那距离摩西律法的颁布已经600到800年的时间了，就是已经很长时间了，所以这个指责他的先祖以色列先祖就没有遵守。到了后面15节说，如今你们转回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个人向邻舍宣告自由，并且在称为我名下的殿中在我面前立约。哎，好像看起来有盼望了，这些以色列人悔改了，又和神立约了，我们愿意遵守律法，让这些人自由离开，就是已经达到年限的奴仆让他们自由离开，好像还不错。下面你们却又反悔亵渎我的名，个人叫所任去随意自由的奴仆，并你回来勉强他们仍为奴婢。以色列人无法无神，刚刚立了约又违背了，已经放走的还要再抓回来让他们继续为奴婢，这是神非常愤怒的地方。有非常清晰的律法，甚至有再次来到神的面前立约，我们愿意遵守，转眼又忘了，完全违背神的律法，所以神对以色列人非常愤怒。在这个时候的北国的以色列已经被灭了，已经被亚述王国给灭了，因为他们拜偶像不遵守神的律法，神就惩罚他们，只剩下了南国犹大人，神又通过耶利米先知来警告他们，可是他们仍然是悖逆，所以神就通过先知耶利米警告他们说，你们没有听从我，个人向弟兄邻舍宣告自由，看哪，我向你们宣告一样的自由，就是使你们的自由于刀剑饥荒瘟疫之下，要把以色列人放在刀剑瘟疫和饥荒之下，使你们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这是神对他们的惩罚，因为他们完全忽视神的律法，马上就背约，不按照神的律法去做。我们如果继续读后边的先知书和历史，就知道后边的事情就完全按照耶利米先知预报的，按照神的这个预告这样完全应验。所以以色列人后来的这个北国的犹大、南国的犹大也被巴比伦人毁灭，所以整个被掳到外邦，就是在世界万国中飘来飘去，这是神对他们的惩罚。好像那个屏幕跑就转下来，点一下子这个，点的那些，好，好了。那我们把男性奴仆和女性奴仆条例的内容学完了，我们看一看通过这个奴仆条例，我们看到哪些神的属性，怎么样能够帮助我们应用在今天的生活当中。第一个，我们看到即使是在奴仆条例中，我们也看到神的恩典、神的怜悯。神允许以色列人有犯错误的时候，甚至有违背律法的时候，你变得贫穷了，那是因为违背了神的律法，但是呢，神仍然给他机会，允许你把自己卖为奴仆，但是呢，不会让你一直这样子，让你有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就是6年服侍6年，第7年你就可以离开。即使在做奴仆当中，神也要求他们不可以严严的管教他们，要让他们带这些奴仆像雇工一样，要给他们恩典。另外，在离开的时候不能摆手让他们离开，要多多的给他们牛羊、谷物，甚至是葡萄酒，不能摆手离开。看到神对他们仍然是有极大的恩典和怜悯。另外，神就给人重新开始的机会，无论你是服侍6年还或是赶到禧年，一直有你从头开始的机会，神不会让人绝望。当我们面临困境、面临难处的时候， 我们要看到盼望，因为神永远给我们盼望。当我们遇在难处的时候，我们要记得我们的神是有盼望的神，让我们在困难当中一直要盯住神给我们重新开始的机会。神不会让我们绝望，这是神的属性。那我们在今天的生活当中，在神的家中如何照看有需要的弟兄姊妹？你怎么样来彰显神怜悯有恩典的这个属性？我们同样要反射出神的这些属性出来。那我们当知道教会的弟兄姊妹当中有需要的时候，是不是要去多多的帮忙彰显神的这个属性？另外，要不要给人重新开始的机会？有人得罪了你，有人亏欠了你，要不要给他一个机会？有的时候呢，我们很难把一些仇恨放下，但是呢，神是给人机会的神，所以我们要在我们生活当中，如果有这种机会，你愿不愿意尝试着给对方一个从头开始的机会，不要让人陷入绝望。这是我们在今天的生活当中。另外，我们在学完了奴仆条例呢，我想让我们思考几个问题，和我们今天能够结合起来。第一点，你是奴仆吗？你有奴仆的印记吗？第二点，你要自由吗？你有真自由吗？那么奴仆和自由能不能完美的结合到一起？我们看看保罗在罗马书中是怎么样说的。保罗在罗马书中6:16-23这样讲：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的道理的模范。你们既从罪中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常人的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因为你们既做罪之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了。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些日的结局就是死。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了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那里乃是永生。保罗在这经文中讲了10次奴仆奴仆奴仆。我们在认识耶稣基督以前，我们生活在罪中，顺服罪，那我们就是罪的奴仆，没有自由，在罪中生活的就是罪的奴仆。所以在那个时候你好像有自由，那个自由是什么？想做坏事就做坏事的自由，那个不是真的自由，是被罪捆绑，你没有真的自由，你脱离不了罪的束缚，那是罪的奴仆。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是罪的奴仆。当我们信耶稣基督以后，我们被罪的捆绑被解开了，然后呢，我们进入耶稣基督里，顺服耶稣基督，就成了耶稣基督的奴仆。所以我们仍然是奴仆，由罪的奴仆变成了耶稣基督的奴仆。那耶稣基督的奴仆有什么好处呢？我们以前顺服罪，罪的结局就是死亡，顺服耶稣做耶稣基督的奴仆，我们带来的是永生。我们做耶稣基督奴仆有自由吗？还是有自由的。耶稣基督里面自由是什么？我们叫做真自由。那我们刚才学奴仆条例的时候也讲到了一种，就是永远做奴仆，因为爱的原因永远做奴仆，耳朵上打个洞。今天我们耳朵上还要打洞吗？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奴仆，但是我们仍然有做奴仆的印记。这个印记是什么？以弗所书1:13讲：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 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了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就是我们做耶稣基督奴仆的印记，圣灵住在我们心里，圣灵在我们心里印了记。我们看见了吗？好像肉眼看不见，但是神知道。当神看我们的时候，他一定会看到圣灵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印记，就知道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在神的家中是有圣灵印记的人。当我们信耶稣基督那一刻，圣灵住在我们心中，他就在我们的身上已经做了印记，证明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奴仆，是有圣灵印记的。既然是神的奴仆，你的自由从哪里来？在约翰福音8:31-32，还有36这样说，耶稣基督，这是耶稣基督亲自讲的，对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守我的道，就是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耶稣基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就是真理，你认识了真理，接受了真理，你就得自由。然后在36继续说，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所以我们虽然是神的奴仆，但是我们有真自由，这个和我们在最终的自由是完全不一样的。在最终的自由是你有自由犯罪的自由，你愿意做坏事你可以去做，但是在耶稣基督里真自由是什么？是我们有可以不犯罪的自由。我们想不犯罪的时候是可以不犯罪的，这个是真的自由，这是脱离罪的捆绑的自由。我们想不酗酒就可以不酗酒，想不去碰毒品我们就可以不碰毒品，想不刷手机就可以不刷手机，能做到吗？想不发脾气我们就不发脾气，这个是真的自由，就是我们可以有不犯罪的自由。如果不是在耶稣基督里，你没有这个自由的，被罪永远被捆绑，成为罪的奴仆。但是我们因为在耶稣基督里，耶稣基督让我们有真自由，我们就有真自由，所以我们才有圣灵帮助我们，圣灵提醒我们不要去犯罪，这个是我们的真自由。哥林多，保�罗在哥林多后书3:10说，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主的灵在哪里？主的灵住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心里的圣灵让我们得自由，我们就有真自由。所以我们既是神的奴仆，又有真自由，奴仆和自由完美的结合，在耶稣基督里才能做到。所以这个是我们独特的身份，奴仆加自由。有了自由，在耶稣基督里的自由能不能滥用？当然不可以。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就警告当时的弟兄姊妹，警告教会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我们进入耶稣基督里是要得到真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这是自由的一个目的，让我们凭着爱心相互服侍，不是让你放纵情欲，不是在最终想去这个犯罪就犯罪的那个自由了，已经改变了，彰显神的爱的自由，彰显弟兄姊妹之间互相关爱的自由，去脱离罪的捆绑的自由。这是保罗给我们的真自由，不是放纵的自由，而是凭着爱按照神的律法去做，不被罪捆绑的自由。那最后要挑战一下你自己，我们明白了奴仆和自由的关系，我们明白了我们的身份，我们知道神的恩典，知道神的属性，那我们在至少在下周里边，你能不能做一件配得起神的奴仆身份的一件事情？神的奴仆是要做什么？在神的家里服侍啊，神的家里在哪里都可以啊，教会啊、团契啊、社区啊都可以，能不能在你正常的服侍范围之外额外的多一样，我要服侍众人，服侍神，这是配得起你奴仆的身份。第二件，做一件能够反映神所赐的真自由的一件事情。什么真自由？就是你可以不犯罪的一个自由。突然想发脾气的时候，哦，我有不发脾气的自由，你让自己不发脾气。捧着手机放不下的时候，我有真自由，我可以把手机放在一边去，我可以去做别的事情。当你有其他面对很多挑战的时候，你能不能把你的真自由使用上，不被罪捆绑， 不受外界的影响，因为你在耶稣基督里有真自由去做一件事情，是就是最后一件，做一件能够彰显神的恩典和怜悯的事情。在你正常做的范围之内，你看看有没有弟兄姊妹需要你的帮助，有没有这个其他的人需要你的帮忙，你去做一件事情，让人知道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奴仆，我们要彰显神的属性。那做一周以后能不能继续下去，能不能在我们的生活实践当中把这些都能够实践出来，这是神让我们做的，也是我们应该做的应该尽的本分。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你的宝贵的话语，让我们在你的话语的学习过程中，我们知道你是满有恩典满有怜悯的神。我们也感谢你赐给我们真理，也赐给我们自由，就求着圣灵在我们心中继续的做工，不断的帮助我们，不断的提醒我们，让我们在遇见困难遇见挑战的时候，知道你是永远给我们机会的神，给我们盼望的神，让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致绝望。我们也知道你是有丰盛怜悯和恩典的神，也是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彰显你自己的属性，让我们靠着圣灵的帮助能够过成圣的生活。我们感谢主，求主祝福和保守在座的每一位，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